我们来看到啊，《创世纪》十章啊，然后《创世纪》12章10到20节啊。那地遭遇饥荒啊，是整个世界的背景。那地遭遇饥荒啊，
这个词
可以，但它那个出现那个位置太小了。
好，神要赐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地，却遭遇到饥荒啊！神允许这样的一个饥荒，让亚伯兰经历到。啊，亚伯兰经历到这样一个饥荒的一个试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那地遭遇饥荒的一个背景当中啊，亚伯兰经历到三重的试炼啊。昨天讲过的，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昨天讲过亚伯兰在这三重试炼当中跌倒，第一是什么？三重，第一是下到埃及，啊，因着食物离开迦南地啊，我这里网络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老是要在几个 WiFi 信号里面去切换。OK，它是因着食物离开神赐给他的这地。第二，啊。因着活命啊，因着保命，想要出卖自己的妻子啊。第三，因着恐惧，对埃及地的恐惧，然后撒谎啊，这三个方面。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亚伯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到我们每个罪人的本性啊，每个罪人的本性。就是我们仍然是为自己的需要去考虑。第二呢，让我们看到埃及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看到埃及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昨天跟大家讲过，埃及在圣经当中，在属上啊，就是指这个世界，就是指这个世界。这是非常清楚的啊，一个呢，我们通过启示录11章第8节可以看到；第二个呢，从整本圣经的架构上来说，为什么埃及一定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呢？因为上帝的选民三次出埃及，上帝的选民三次要离开埃及，哪三次知道吗？第一次就是这里的亚伯兰啊，要离开埃及。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第二次，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三次，约瑟带着儿耶稣基督带着妻子离开埃及啊，三次离开埃及。所以，埃及代表世界是物，特别是以后再讲到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以后讲到先知书的时候啊，对埃及地的预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理解埃及是代表整个世界，以后就很难去理解对埃及的预言。以后再讲到先知书的时候，会讲到这些先知对列国的审判，对巴比伦审判，对亚述审判，对摩押审判。但是你如果细读对埃及的预言，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这些呢，你都必须要带到这个整个的语境当中去读的啊。好，然后呢，亚伯兰是什么样的人，埃及人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看到。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看到法老。15节，法老的臣宰啊，埃及人看到那个妇人极其美貌，这个用的形容词都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然后。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啊。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这里的动词"带"就是以前前面创世纪里面神带领夏娃来到亚当的面前的这个"带"啊。 所以如今桑莱被带离她的丈夫，带进法老的宫里。法老因这个妇人，法老因为这个妇人的缘故啊，这个很容易理解。法老因为好像得到了这样一个美貌的妇人的缘故，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这里呢，实际上他讲的还是少的。如果你读英文的版本，法老赐给他的种类还要更加多。这里是指法老赐给亚伯兰极多的东西，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这些都是财产啊，都是财产。法老赐给亚伯兰非常多的财产，所以我在昨天跟你讲的，这是一个社会，都是利出一口啊，都是利出一口。所以法老得到所有资源，法老也可以有权利安置分配所有资源。昨天我在讲到埃及社会的一个形态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形态的两大特征，是哪两大特征？第一，资源高度集中；第二，资源的分配也是高度集中，就资源的分配的权利也是高度集中。这两大特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两大特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给你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引用什么商鞅啊、管仲啊，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啊，这就是当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可以出卖妻子的亚伯兰，当每个人都是看到一个美貌的妇人，就是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好处。你看那些埃及人，他们看到撒来没有冲上去强奸他啊，因为他们要把撒来卖掉一个更高的价格。臣宰也是这样的，臣宰没有把撒来占为己有，而是要把它卖给法老。每个人都要从一件任何一件自己任何一种资源当中去得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最大化。当每个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当罪人所组成的一个社会，它必然会形成我刚才讲的这两个特征，理解吗？而这两个特征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在人类的很多的各个时候的帝国的时代，埃及也是一个帝国，是吧？罗马也是个帝国，中华也是个帝国，在帝国时代又是怎么样？然后将来它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形态外在的形式可以有变化，但是内核是不变的。这两点的内核是不变的，这两点的内核是不变的啊。好了，OK，好。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你们觉得亚伯兰得到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的心态是什么？这时候亚伯兰的心态是什么样？心态很复杂，亚伯兰的心态很复杂。对，好，然后你来，再来往更深的地方去想想。我再次问一下你们。亚伯兰为什么在自己想要活命？他觉得，你看啊，在亚伯兰没有进到埃及的时候，他对埃及人的想象，虽然后面都实现了，对不对？后面都实现，他觉得埃及人一定看到自己的老婆啊，很漂亮，一定会霸占。然后，如果自己是这个自己这个这个人，这个撒来是自己的妻子，一定会把自己杀了。这他都是他头脑当中先想象出来的，是吧？想象出来这种恐惧的画面。啊，当他在这种恐惧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期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他想要把撒来先推出去啊，如同雅各，对不对？以后，雅各以后也是这样的，在亚伯肚口啊，把4个老婆、孩子们都推到前面去，一样的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们要去从亚伯兰的心里去想想，假如啊， 假如我们说是亚伯兰的犯罪的话，亚伯兰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假如我们说亚伯兰犯罪，亚伯兰犯的是什么罪？哦，不爱妻子。亚伯兰到底犯的是什么罪？不爱妻子。还有呢？贪生怕死，撒谎，贩卖人口。亚伯兰到底犯的是什么罪？亚伯兰到底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不信，不信什么？不信什么呢？不信神的应许。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亚伯兰跟撒拉已经结婚很多很多年，但是这个妻子不生育。结婚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宗接代，但是这个妻子却不生育。而且你们去想象一下啊，你们去想想，你站在亚伯兰的角度去想一想，亚伯兰跟撒兰结婚多年，他的妻子不生育，亚伯兰有没有娶妾？没有，明白吗？亚伯兰没有去娶小老婆，亚伯兰没有娶妾，亚伯兰宁愿把罗德过继回来，所以可见亚伯兰。他对撒来还是非常的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的牢固的，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一刻啊，亚伯兰把撒来推出去，撒来的问题，不问撒来为什么顺服，撒来的问题我们待会再来讲。然后当亚伯兰把撒来在这一刻推出去的时候，好像亚伯兰不念多年的夫妻的感情，你看他之前。都撒来好像都不生育，他也没有去娶一个小老婆。但是在这一刻的时候，他把撒来推出去了，好像亚伯兰不念夫妻的多年的感情。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对撒来的出卖是在什么的前提下？是在上帝已经在12章1节、12章1到3节要对他说：“你必定要成为大国的”这样一个应许的前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仅仅是他对好像夫妻关系的一个背叛，不是仅仅单单的是对撒来的这个人的一个践踏，因为这个前提必须要明白，是因为12章1到3节，上帝已经明确告诉给他听，上帝已经化临到他，并且向他显现，讲得很清楚，这个地啊，你要成为大国，上帝讲过，你要成为大国，这里已经隐含着你要有后裔，然后又讲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这里已经非常清楚了，你是要有后裔的。但是他这时候仍然把妻子推出去。当然，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可能他认为我也没有违背上帝的应许，就像在后面一样，他觉得我可以自己来解决这个后裔的问题。所以亚伯兰最大的这种，你一定要明白，人在任何属灵上的这种人在任何行为上的，好像违背上帝的命令，到最后属灵上的问题都是因为不信神。都是因为不信神，就是对上帝的不信。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要你的信仰、你的信主的经历越久，你就会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当有人问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你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就是在那一刻，你心里面并不信靠神。这个不信神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相信神，你以为神是假的，而是你不愿意依靠。这位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你、向你说话，并且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你、赐福给你的上帝，你不愿意信靠他。所以，我们亚伯兰是在那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他往另外一个不信的方面去迈了。后面的亚伯兰也好，另外的人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圣经之所以是真实的，就是以色列这些先祖选民的先祖，他们不是完美的信心伟人，而是他们跟我们一样，虽然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但是时不时的滑落，时不时的滑落。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好，然后你再来看亚伯兰得到了这一切的财物。 第十六节是亚伯兰这次埃及之行的第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亚伯兰的财富增加了5倍10倍，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一个结果，亚伯兰的财富好像增加了5倍10倍，但是这里面出问题了，什么出问题呢？埃及的法老赐给他了牛羊公驴啊母驴，还有仆婢，有没有发现哪里出问题了？这个仆婢里有谁？夏甲。所以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手啊，上帝的所有的事情，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人看来，它是完全就是人啊，人你再怎么样的头脑啊，你再怎么样的谨慎。你是完全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事情把它梳理出来的，因为你人是活在现在，你根本不可能预测未来。亚伯兰完全不会去预测到他从埃及出来，他带走的一个仆婢里面有一个夏甲，而将来这个夏甲要成为他的妾，然后要生出以实玛拉利，将来的这个夏甲要让撒来跌倒。所以这些事情啊，他所埋下的这样的一些伏笔，上帝的旨意，你会发现上帝的旨意真的就像一个地毯一样，无数的丝线，无数的颜色，但它交织成了一个统一的图案。16节讲的是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17节讲的是耶和华也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于法老。法老是因为得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好像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彰显自己。然后等到17节就讲到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句是这段的核心，就是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你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到圣经无与伦比的，无与伦比的什么启示性？就圣经最大的特性叫做启示性，而不是在于文学性。不但跟你们讲嘛，你如果你是从一个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圣经的它并不具有高超的文学的特征，但是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奇迹。它的经文和经文之间的这种隐含的意思的这种连贯，是上帝的，唯有上帝才能够写这启示的出来的。你看前面，当亚伯兰卖掉他的妻，要卖掉撒来的时候，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清楚。讲得非常清楚，是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一定要突出。这时候撒来是谁？是你的妻子，原本应该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然后到了17节，耶和华就因亚伯兰妻子的缘故，这时候强调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重点是突出什么？重点是突出是撒来在整个上帝要与亚伯兰所立的这个约的当中的这个重要地位。前面亚伯兰因为着自己的活命，竟然将自己的妻子，将自己应该所爱的、所珍惜的这样一个妻子推在前景里面了。但是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因着亚伯兰的妻子，这时候就强调了，在耶和华的这个角度，耶和华要成就的应许的角度，撒来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他是谁？是亚伯兰的。耶和华因着亚伯兰的妻子的缘故，不是因着撒来这个女人，这个好像孤苦伶仃的女人，她现在要受到凌辱，她现在遇到危险，这样的一个角度，不是为了救撒来这样一个人，而是因为撒来这个人，在整个亚伯兰的上帝要与亚伯兰所立的这样一个约的这一个框架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吧？好，所以耶和华因着亚伯兰妻子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你看，这里你真的少一个字都不行，少一个字都不行。这样的一定是大灾 我之前跟你们讲，从字义上来说啊，这个里面有好几个在原文当中强调程度的词都是非常强调的。第一，饥荒甚大；第二，撒来埃及人看到撒来容貌极其俊美。到这里，神要降大灾，这些都是形容程度非常深的。饥荒很大了，饥荒非常的大。上帝允许亚伯兰遇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饥荒，然后埃及人看到撒来非常漂亮，然后到这里，到最后一个程度的词说罚了那个耶和华要降大灾，而且降大灾给谁呀？降大灾给谁？你看这个里面这还极真是。他又在讲圣经，为什么神的话语？他这个里面所隐含的含义是非常深的。这样大家给谁？给法老和他的权。为什么要给法老和他的全家？那为什么呢？这个全家意味着什么？法老妻妾成群，儿女成群，有很多孩子，对不对？法老的孩子们犯了。是什么样的错？法老的其他的那些妻妾们犯了什么样的错？为什么要降灾给他的全家呢？为什么呢？好，耶和华这里的降灾很明显与将来神要用石灾来击打。是一致的，对吧？所以你要去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他要降大灾，和你就是要去理解为什么将来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要降灾给埃及。好，三个原因，知道吗？三个原因，这一样一模一样的三点原因，网络不好吗？OK，三点原因。三点原因，知道吗？对，好，我现在就我没声音的时候，就是要让你们要思考的，为什么要降灾？你们想呀，是耶和华为什么要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和耶和华在出埃及的时候为什么要降这个石灾？为什么那么大的篇幅降石灾、击打的原因是一样的，三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还有呢？好，第一个你马上第一个你首先应该想到的，这是审判，你很容易想到，这是审判，而审判谁，对象是谁，审判的对象是谁，所以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救赎竟然有个惊人的一致的原则。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就是神做事情啊，他竟然有一个惊人的一个一致的原则，无论他是审判还是救赎，有个一致的原则。你看啊，上帝救赎挪亚，挪亚活在耶和华面前是完全人，唯有挪亚蒙恩，但是神救赎挪亚一家，看到吗？法老犯罪。但是神审判的是法老和他的全家，击打的是法老和他的全家，理解意思吗？好，这个地方很好，小副总也很好，这就叫代表原则。代表原则什么意思？就上帝的救赎，今天上帝与你立约也是这样的，上帝与人立约也是这样的，他是与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约。 与耶稣基督及其他所要拯救的百姓来律，这些就是代表原则。所以第一个就是审判。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审判？为什么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你理解了这个，就知道了为什么将来他要降十灾，击打埃及全地。十灾里面，以后讲到十灾里面，很多灾是要击打埃及全地，所有人都受苦。埃及有多少人啊？埃及是个很大的国家，有多少人？所有人，男女老少，都要在这个里面受到击打。这埃及全地，圣经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断的讲到这个灾是要击打埃及全地，和这里要击打法老全家，都是相对应的，都是对偶的，知道吗？这是第一审判。这是第一审判，这是第一。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目的是在出埃及当中不断的会彰显得更加清楚的。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不断的说，就是要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当然，这个同时也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名。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同一个地方，就是要让人知道，无论是埃及人，无论是法老还是亚伯兰，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心里也是不清楚他是耶和华的，就是要让亚伯兰经历到他是耶和华。你们去看啊，17节好像轻描淡写一句，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个灾是什么灾？没有讲，但是这个灾是用程度很巨的词叫大灾，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上了埃及的新闻联播的。你懂这是什么？这件事情一定是这个国家当中的大事，谁出事了？谁哪家出事了？法老家出事了，是不是瘟疫呢？是不是死了很多的人呢？并不知道，是不是意外呢？是不是哪个宫殿塌了呢？不知道的。但是这个大灾降到了法老和他的全家，而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在撒来进宫之后，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现在有个异族的外邦的女人，这女人极其美貌，然后我们埃及人看到了，把她当成猎物了；臣宰看到了，把她当成礼物献给法老，献给法老，法老家死人了。没错，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情。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候，18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亚伯兰进宫，一定是双腿瑟瑟发抖，因为他原来想要活命，现在有可能死得更快。你懂这意思吗？因为这件事情降大灾，击打法老和他的全家，这件事一定有人会将撒来进宫，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亚伯兰有可能会犯大罪。法老就召亚伯兰进宫，然后法老召亚伯兰进宫之后，说了啊，都是法老说的话。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什么？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是法老做的事，但是法老先要说，你向我这里是做的是什么事呢？是吧？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呢？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呢？所以法老连问了。啊，连问了那个三个问话，把这三个问话一问，就你问做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向我说明？你怎么样？以致我把他指的叫做妻子，就以至于我现在受了灾，所以所有的责任都要由你来背。啊，所有的责任都要由你来背了，这就是法老的模式，罪人的模式都是这样子好，刚才还没有讲完，大灾的第三个目的。有没有实现呢？没有实现，因为大灾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埃及人悔改，让埃及人悔改，并且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法老的心仍然是刚硬的，法老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 听到声音吗？刚才卡了是吧？现在听到吗？OK，好，我刚才说到法老的心仍然是刚刚法，如果法老的心被上帝所更改，那这时候如果法老也召亚伯兰进宫，他问亚伯兰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他问亚伯兰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呢？我应当怎样行？你们去想一想，如果法老的心这时候，假如说被上帝的恩典所临到，被上帝所光照，他这时候约亚伯兰进宫之后，他问亚伯兰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你到底是谁？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被上帝所光照的第一步。第一步一定要明白，第一步，第一步，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击打我的，让我审判我的到底是谁？他不是要问亚伯兰是谁，而是那个击打我的是谁？审判我的，能够审判我的，比我大的那个是谁？知道吗？人被上帝所光照的第一步，就是要问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他的心就开始朝向基督这个标杆，然后才可能打开圣经，透过上帝的启示去明白你到底是谁。但是亚伯兰当然法老心根本不会这么去想，法老仍然是在宣告一切都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不应该受灾的。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命令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里的送是客气的，就是都赶走了。就是法老命令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和他所有的都赶走了，因为你像瘟神一样要把你送走。所以这是亚伯兰的离开。你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降大灾，假如说啊，没有这个降大灾，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出手，亚伯兰可能就待在埃及了。亚伯兰现在为什么不能待在埃及？因为他被法老赶走了，知道吗？他被法老逐客令了。因为你现在全家所有的不能待在埃及。啊，要把法老整个赶走，要把亚伯兰整个赶走。法老怎么知道这是上帝因为撒来的缘故降灾给他及埃及全地？法老并不认识上帝是谁，但是法老知道这两件事情一定有关联，就跟你说这两件事情一定有关联。跟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是撒来一进宫就发生的事情。具体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个大灾是什么，但是一定有关联。一定是有关联。OK，好，刚才有人问到啊，在这个里面的撒来，你会看到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撒来被送来送去，是吧？撒来被卖，撒来又被还回来，但是撒来没有任何一句话，撒来没有任何一句话，撒来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反抗。完全安静，完全没有，这里没有记载撒来任何的行动。那这是不是表明撒来这个时候是那个呢？是不是能够把它引申出撒来这个时候他就比亚伯兰更加洞察耶和华的好像旨意，耶和华的应许呀？耶和华在12章1到3节当中对亚伯兰的应许，耶和华在12章1到3节当中对亚伯兰的应许，撒来肯定也是知道的。但是不是就表明撒来的信心就比亚伯兰大呢？当然不一定。当然不一定的。从后面的下文可以看出来，撒来并不一定，并不是肯定，他这个时候比亚伯兰灵里面更加的敏感，不能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当亚伯兰他的信心上这样的一种软弱， 我看看，他在三重试探当中去下到埃及出卖撒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撒来没有去制止他。你比如说下埃及这件事情，撒来也没有去制止。为了食物下到埃及这件事情，亚伯兰当亚伯兰软弱，他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说你应该信靠上帝，没有的。所以你不能够马上得出结论来，在撒来这里的是他对耶和华的顺服，当然不是，看不出来。好，所以这一段结束了。在这一段当中，亚伯兰在最后啊，法老招了亚伯兰来，对亚伯兰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这里可以用来对应12章1节，神呼召亚伯兰对亚伯兰说话。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18节到20节，法老招了亚伯兰来，对亚伯兰说话，说话，说话，说话。亚伯兰有没有回应啊？亚伯兰有没有回答？没有。亚伯兰错过了什么？亚伯兰错过了什么？你看法老把他召回宫来，法老不断的跟他说话，你为什么说？说为什么说？为什么说？亚伯兰没有回答，静默无言。亚伯兰错过了什么？对，亚伯兰错过了彰显上帝名的机会，亚伯兰错过了给法老。可以去赐福法老的机会，所以一直到亚伯兰离开埃及，你们可以知道亚伯兰的心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进埃及到他离开埃及，这场浑浑噩噩的走一遭，浑浑噩噩的，浑浑噩噩的进了埃及，浑浑噩噩的出来埃及，盘点一下，哎，什么都没有，没有失去，反而还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兰的心里面是不是真实的去明白是上帝的保守，并且因着，因为亚伯兰也亲眼目睹法老和他的全家会降大啊灾，所以刚才讲了降灾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民，是要让神的百姓和埃及人和这个世界，埃及人就是代表这个世界，是要让全地的人都要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但是亚伯兰是不是真的知道呢？所以你们知道吗？这个时候亚伯兰又在试探当中。就当亚伯兰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不要说感谢神，亚伯兰真的是被保守，感谢神离开埃及。而恰恰最大的试探就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当时。你看这个，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的一头一尾，亚伯兰开始的时候，因为饥荒没有食物吃，他要下到埃及离开迦南，这是一种试探，是的。但是到最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试探。这个试探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现在亚伯兰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缺。这一趟到埃及收获颇丰，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遇到一个巨大的试探，什么试探？向他说话的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这时候他对这个上帝的应许的认识，就极其有可能，非常非常有可能将上帝要应许他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我要赐给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当去转移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告诉你听啊，如果亚伯兰不是上帝所保守的百姓，如果是像大部分的假的宗教徒、假的基督教徒，这一次回到迦南，你知道亚伯兰逢人就会说这一次的，向人炫耀这次埃及之旅，对吧？这次埃及之旅，自己不仅能够亲眼见到法老。他不会去把不不会不会将自己去卖掉妻子这件事情讲的，他会说夸大自己所得到的荣耀。我进了埃及，法老都接见我，法老赏赐我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到了迦南地来，你们要不要更加的尊重我？现在我是可以通埃及王宫的通关关系都已经通了。我现在回到你们这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愚昧落后的地方，亚伯兰是可以大大的包装。如果按照现代人的逻辑，就如同你走到任何的那些人的办公室里，亚伯兰的办公室应该高高挂起他与法老的合影，你懂这个意思吗？然后亚伯兰亚然后如果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心里面根本不会以此为耻，他还会以此为荣，而且他还会心里面不断的安慰自己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 然后他会跟别人说：“你看我的神多么的厉害，我的神保守我。你看你们在迦南地快要饿死了，四处去逃荒。我的神带领我进到埃及，不然有的活，而且我还财富大大的增加，我还进到埃及的王宫。明白意思吗？这才是最大的试探。这就是亚伯兰生命当中遇到的最大的试探。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保守他。当我们说上帝保守他，上帝带领他的时候，这是上帝要不断的历练我们的心，要让圣灵要感动我们的心，在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当中去真实的，在圣经的规范当中，在基督的这个中心当中去真实的去认识这个。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危险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非常危险，从属灵上是非常危险，因为上帝对你实时的保守，但是同样。黑暗的力量也在实时的试探你，你每走一步都是非常危险啊！所以亚伯兰呢和他的妻子啊，带着夏甲就从埃及出来，这是第一次出埃及，这是以色列。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7:25。